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Missy， 我是这里的一位牧师。我想要说谢谢你来欢迎我们来到你的家里，你的车上，无论你在哪里观看。那我今天有几个公告。第一个就是今天是我们的餐车聚会。是在今天下午5点到8点，在我们的这个停车场有这个餐车聚会的活动。我们也会有现场的音乐，那欢迎你们来，就是来参加这个聚会，来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来注册我们的 Alpha 课程和我们的这个智慧母亲的课程。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课程，叫做阶段式的来做父母亲。那这个是为就是我们有家长是你有孩子是从出生到12岁这样的年纪的。那我们是会讲到，那在下一年你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应该怎样来教养。那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但是我知道我的两个男孩呢，我来教养他们，我真是觉得我需要所有一切我可以得到的帮助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孩子在这个年龄段非常鼓励你来参加下面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我们今天的敬拜然后我们的 Brad 牧师会继续来这个跟我们讲《使徒行传》这本书。在这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身上都有担子，有的轻，有的重，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今天把这一切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把它放在你的脚前，今天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继续的使用我们。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 Brad 牧师，他说大家好，几个星期前我们来向大家说，欢迎你们来把你们有祷告的事项，或者你有什么报告是要赞美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的欢迎你们来，让我们知道，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样作为彼此的家人来为彼此祷告。那我们有好几个都我们收到好几个这样的请求其实在这一周就有人说到他们失去他们的工作请我们来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有家庭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开学了这是很需要祷告的事情。那有一个家庭说他们有一个有一位家人他有脑出血，他们请求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有人请求我们为智慧而祷告。那我希望 我们现在可以来为这些事情、这些人来祷告。也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为在这个季节里面那些情况不是那么好的教会或者是牧师来祷告？我想要邀请你，来为所有的教会，就是在我们城市中，在我们这个国家中所有的教会来祷告，因为这非常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祷告的事情。那我也很希望让你知道，我们也有收到很多赞美神的这样的报告。上星期就有人说，嘿，我找到工作了。我觉得这真是很棒的事情，因为上周我们才为一些人失去工作而祷告，然后有人就来报告这个感谢神的事，因为他找到工作了。那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你们有些人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感恩我们有线上的教会。那有一些人是很感谢我们为着孩子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确实在这个季节是在不停的工作，我看见这么多的证据。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承认这个祷告的大能。我们是祷告的民。我们知道，当我们把事情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变化，情况变化，我们的观点变化。我们祷告在这个时刻，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有需要被祷告的一切的人和事，不管是复杂的情况，或者是关系上的破裂，或者是惧怕，我祷告奉耶稣的名，你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来运作。主，我们也要赞美你。我刚刚提到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来感谢赞美你。还有这一件，还有那一件，我们感谢你正在做，正在进行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祷告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大能的运行，使我们在我们活的今天看见你的大能。我们爱你，祷告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今天的这个讲道。那今天在我讲道之前，我需要报告你一个消息。如果你有看或者是读我们周中的这个更新的报告的话，我有暗示我在周末会有一个报告。我要先说，我们的教会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上，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在很多教会都有他们的困难，但是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我们遵从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也是一个在成长中的教会。那我们在我们的社区中也有很美好的名声。尽管今年这样一个非常疯狂的这样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是看见神的手在我们当中工作。 那我确实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来做神给我们一切资源的好管家。那这就是引我们来到这个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消息，就是我们被我们宗派的这个地区办公室来要求我们来负责领导在 Bridgeport Village 的这个教会叫做 Bridgeport 教会。那他们在经历一个在他们的牧师的这个转变上面，那他们的其中的有牧师呢跟我是很好的朋友，那因为各样的原因，也包括这一个就是这个关系上的原因，那我们的地区办公室就决定让这个 Before 我们的教会来继续的来牧养这个 Bridgeport 教会。所以我希望你知道这个消息。那在这个 Bridgeport 教会的人呢，他们是在星期五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你是现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也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也与Bridgeport 教会他们的这个牧师他们的工作人员，我们都在见面，我们都在开会。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两个教会如何来融合，然后也来探讨这个长远的计划是怎样。那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的短期我们所要进行的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一个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过程。那我需要向你来分享，我在这整个事情当中，我都看见神的指引在这件事情上。那我知道神在使用我们教会。那其实我们的教会是一直在被我觉得一直在被预备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也相信耶稣的国度会因此而扩大。而且我相信我们所在的这个更大的社区，我们的这个城市会因着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联合而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确实这样的相信。所以呢下一周当我们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欢迎在 Bridgeport 教会他们的会员们。有一件事情是我想请求你的，就是我想请求你来为教会祷告，为这个过程祷告，祷告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祷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见耶稣大能的工作，也祷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Bridgeport 教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想邀请你来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有问题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比我们的答案要多但是我想确认的是我们就是一直给大家最新的信息和报告。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讲道。 那关于今天的讲道呢，我觉得有一点是重要的，我想要指明出来，就是今天的这一个信息可能是整个在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所讲的信息当中最注重最在个人身上的这样一篇信息。那这是有原因的，就是保罗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下半本书里面，我们都一直在讲述这个保罗的事迹。那他在这里，他向他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同工们说了这样的话。那他说的这些话呢，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他是一位怎样的人。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生命中做了怎样的决定，使得他成为那样的人，而也是我们很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读和解析这个经文。但是我想先说，如果我们等我们读的时候，那在保罗所说的这些话的这个字句中间，我们可以听到保罗他在用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语言在说他是谁，他有这样的一种自信，有这样一个信心，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很想拥有的。如果让我简单的总结，你可以几乎听到保罗这样说：我在我该在的地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对我的未来很有平安，不管发生什么。就是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问题。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当我看见一个人他是这样的生活，他这对我很有说服力。因为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在我们应该在的地方，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事，而且我们希望我们是不需要来为未来而焦虑的。这是为什么觉得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对个人非常有影响力的。那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它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保罗是怎样的人，他也让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怎样，他做了怎样的决定，使得他成为那样的人。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礼物，因为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不只是看见说保罗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我们看见他是怎样成为那样的人。以至于如果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那其实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这样的蓝图。这些是你可以做的决定。如果你有圣经，请你可以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我们会从16节开始。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在前面就是有这个决定已经做了，那他不想单言。可是在同时呢，他又想要来能够见到在以弗所的长老们。所以这个长老们就来。那我们继续读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当中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迫害经历试探。你们也知道，凡与你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为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天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保罗就是告诉长老们这一切的话，然后我们就读到我们继续往下读。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与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面的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在这里我们听到保罗他在他说的这些话，对他的这些非常亲近的朋友们在这样一个非常亲近的时刻，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做了三个决定，使得他有那样我们都羡慕那样的信心。那他做的第一个的决定是他舍弃好的生活，而选择过被神带领的生活。当我说这个好的生活的时候，就是那个好像在 Sears 就是这个百货公司的广告里面所说的好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生活，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画笔好像在想要描绘，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要构造出来的。 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那一切东西好像都就选择的正正好。或者是精心雕琢的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体验，就好像是那个童话故事里面那个金发 姑娘跟三只小熊所说的那样的一切 又不太热又不太冷，那就是我说的好生活，这就是大家都梦想要有的那样的好生活。那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这个保密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秘密，那个好生活是一个幻境。那这个是我说是一个保持的很好的秘密，是因为这整个世界都在用这样的一个幻境来影响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怎么样来花钱。但是那是一个幻境，它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幻境的证据就在于许多人他到头来都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会问，我怎么到这里的？就好像这个生活的会把他们最后引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站在沙漠中或者是一个荒地里面，然后他们看他们的这个开始看他们的生活，然后发现这当中没有意义，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那当这样的问题被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是说我决定我要我最后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通常人们只是在追逐一个叫做好生活这样的幻境，就是我只是想要追求幸福，我只是想要做我觉得那个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在这里说到另外一句话，虽然这句话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应该是一整篇的讲道，就是幸福是一个用来体验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用来追求的目标。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当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幸福就离我们远去了。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是，保罗并不是在追逐一个好生活，他的生命是一个被神所带领的生命。就是当他说到这个他要去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他知道他在前面等待他的并不是一个舒适的或者是容易的事情。他在这里讲到他从内心里面知道前面的路是充满艰险的，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是这个舒适并不是保罗的目标。所以他用这样的话语，他说我的心被捆绑，就好像我实在没有摆脱这个圣灵他给我这样的感动。你可能觉得这个心被捆绑听起来不是很有自由的一个状态，但是保罗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有教导我们说，我们是可以忽略圣灵的，我们甚至是可以让圣灵忧伤的。 所以他在这里用到我的心被捆绑，或者是说他的心迫切，其实是说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去做圣灵所感动他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他要过的生命是被神所带领的。不管神说什么，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所以不管他身在何处，他都有这样一个深深的信心，可以说我完完全全就在我应该在的地方。那几年我要分享一个个人的故事，就是很多年前我跟我的太太搬到纽约城。那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呢，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梦想，那我的梦想很大，就是这真的是神的那样大小的那样的梦想。那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梦想是我们在这个纽约城会开展十个教会。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那在我们去了那个城市到一个时候呢，我们周围一切的事情都很糟，我们就开始回头来看我们这个怎么做的这个决定要来到纽约城。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在说这个最开始是谁的想法，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你的想法吗？或者是他说这是当时是你的想法吗？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又在说我们怎么到今天的这个地方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是神来带领我们到纽约的。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的话，这一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跟随神的。那我也想要分享，当我们去年决定要来这个 Before 教会的时候，那有很多人他们也是很不解，他们问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决定呢？因为我们当时在牧养非常棒的教会，我们旁边有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而且我们最近才搬到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家里，我们的这个父母都是或者住得很近，或者是就跟我们同住，所以就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单子，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时真的是很好，就一切好像都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可是我们想要过的并不是只是一个舒适的生活，而是我们想要过一个神带领的生活。话说回来，在今年这个2020年，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理由来看看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决定，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是神带领我们到这来的。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你在生命中需要做决定，就是你所追寻的是一个好的舒适的生活，还是你在追寻一个神所带领的生活？ 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就是那真正好的生活是神所带领的生活。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真实的。那我们讲到保罗他做的第二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是从这个他所做的第一个决定衍生出来的，就是他选择做仆人而不是做主人。如果你看他的我们所刚刚读的经文，他讲到来听我说，你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我，你知道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服侍耶稣，那是我唯一的目标。耶稣叫我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去做，就是这么简单。那他也是一次一次在他的这个生命中，他称自己为仆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使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责任变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带我们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个，就是耶稣叫你做什么，他呼召你做什么。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那这是一个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哦，自己有很多责任，就是我要来纠正我的朋友们，或者是还有我的家人们，或者是我要保证我的孩子他们是这个完美的，或者是我要解决这个世界饥饿的问题。有些人他们是把这些一切的事情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那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他们也一直在担心，就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我想要帮助你通过来告诉你，耶稣没有叫你做什么，就是这个来拯救世界不是你的责任，那个不是在你肩膀上的，就是这个世界是需要拯救的，需要救赎的，世界是破碎的，但是那不是耶稣要你做的。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这样错误的认为而来使我们完全错失了耶稣所叫我们做的事情。在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他这样的说，在哥林多前书4:2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非常喜欢这句话。那仆人并不是要负责整个这个整个屋子，主人才是负责整个屋子。那仆人的工作是要去忠心的来做主人给他的任务。就是主人所给仆人的一切的资源这个仆人应该来有效的利用。那我想在这里特别的点出这个跟仆人所连接的这个词是忠心。那这个忠心就是在服事当中我们会用的语言， 就是要忠心。大概13年前，就是我在一个教会工作，那在那个教会呢，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空间不够，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呢，我就是跟一个我们那里最年长的一位牧师来分享一个办公室。那他的名字叫 Noel Campbell， 那他是在Eugene 俄勒冈的来的这样一位牧师。那他是我们教会的祷告牧师。那我觉得他就是在好像是最有智慧那样的人。那很多人以为呢，我去把这个办公室来分享或者是让给这个弄牧师的时候呢，是我是一个很无私的这个决定。但是实际上呢，我只是很喜欢在这个这个 Campbell 牧师他的周围。我记得他就是让我可以，我那半边的办公室呢，他就让我按我的风格来装饰。所以还有他的那半边呢，就是按他的风格来装饰。那我那半边就有这个一个插画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那很多人看见都很吃惊，说哦，我不知道你原来喜欢这个人的作品。那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对话。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是当我的想法当中有一些不是那么对的时候呢，他非常能够察觉，能够帮助我。那有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在对我的这个执事在摔跤，就是好像我要很容易进入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我在用一个有效度或者是影响力来衡量我的执事，就是我想知道我在哪里会发挥最大的价值，我在哪里会有最大的影响力。那这是一个我很容易进入的陷阱，就是我在想说，哦，这个神要把我放在哪里，他才能够最大的来使用我的才能呢？就是我那一天，我就是在跟弄我们两个人在说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在不是在我该在的位置上，我觉得会有更好的安排。就是我觉得神对我使用的这个有效度还可以再增加。那我从来没有忘记 Noel 他非常就是非常平和的对我说的话。他说 Brad， 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耶稣他最后他所叫你做的事情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他所叫你做的事情，最后叫你做的这件事情有改变吗？我坐在那里，然后我就意识到，哦，你是对的。我只需要来看耶稣他最后所交托我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马上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个肩膀上的那个重担就挪去了。因为这个来弄清楚我在哪里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不是我的工作，那是主人的词汇。主人是主人的责任来决定每一个仆人应该摆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的责任就是来听耶稣说来问耶稣，你要我在哪里，然后在对他交托我的事情上有忠心。所以这是我学到的，就是神可以通过几个忠心的仆人所成就的，远远大过几千个自己想要做主人的这样的人在一千年里面可以成就的。你的责任只在于来忠心的在耶稣所托付你的事情上来工作，就是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这个你就有极大的信心，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管是事情多大多小，多复杂或者多简单，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在我该在的地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不需要再去听其他的那些声音，我也不需要来衡量我的这个有效度到底是多少。我知道我在做耶稣要我做的事情。那这时我们来到这个保罗所做的第三个决定，他选择被耶稣的国度俘获，而不是被惧怕来俘获。那这个星期我被在 Before 的一个牧师Steve Mitchell 牧师他所写的一些话来深深的被感动。真的是很美好，所以我想要读给你听。他说，对于保罗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大数人扫罗的舒适和财富，而是保罗这一个被基督所俘获的仆人的见证、传教和教导。一切在世界上俘获保罗的，都被一个具有更大说服力的这样的东西来俘获。那是因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来自保罗自己内心的。如果从保罗给他以弗所长者的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的苦难和损失的这样的束缚也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瘟疫，或者是在经济萧条，或者是在野火肆虐，或者是在其他的环境中，我们怎样可以成为从始至终充满信心的使徒。所以我们就是在彼此在讨论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大概彼此说了大概不下五次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被耶稣的国度俘虏，你就不可能成为别的任何东西的奴役，就是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包括惧怕。当你的心被耶稣的这个福音来俘虏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来奴役你了。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见这件事情。耶稣他说了关于国度说了很多的话，他说神的国度是非常近的，这个是被启示的，已经被启示的。耶稣所对于国度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告诉我们，这个国度是在现在，在一切的混乱当中，就已经可以被我们来进入的。就是不管是在瘟疫中，还是在这个野火中，他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了。当我们的灵魂来对着这个真理来苏醒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真正的在灵里面的自由。就是这么简单，完全是关乎我们的这个看法。那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很需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惧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中正像野火一样在燃烧，并不是只是说这个野火来造成我们惧怕，这个惧怕在我们的文化的各个角落里面。记得吗？我们对这个惧怕有两个本能的反应，或者是我们战斗，或者是我们逃跑。那现在有很多这个第一个反应在发生，就是在战斗。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第二个反应，是被约束的，所以没有很多的第二种反应在发生，所以就有更多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战斗在发生。但是我想要提醒你，在灵里面我们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不是战斗，也不是逃跑。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自由。那我知道可能我这样说你们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想到说，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如果是这个事情向那个方向发展呢？那我想要对你说，如果这是你头脑中现在所在想的，让我们来看保罗的生命。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所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知道有很多的不确定，他知道这是会是痛苦的，他知道他的权利将被侵犯，但是这一段话他的结束却是这个众长老来陪着他上船。那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保罗他的性格，我可以想象他在船上，然后他向众人招手，然后就是实像他这个不确定的将来。我们会问，这个怎么能够做到的呢？因为他的心被福音所俘获。那他所这个 他心里所想的是另外一个国度。甚至说在他前面所等待他的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他有福音，所以他就不成为其他任何事情的奴隶。那这个星期我就是很碰巧的，我遇见了一个朋友的朋友。那这个朋友的朋友呢，他的这个房子在野火中被毁坏了。那他在一个朋友的这个后院，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进了房子的时候我看见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那他就看着我，然后他笑着对我说，我很好，我很好，没有问题。那这个回答不是我所预期的回答，那所以我非常吃惊，然后我下面就问他说，那你下面准备怎么办呢？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都没有问题的。但我后来就想说，我就想我很吃惊，但是我为什么那么吃惊呢？因为其实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他的心所属的是神的国度，所以他的心并不被其他的这些事情来拉扯，不管是失去房子或者是失去工作，这个事情都会被解决的。我很好。那我想要邀请我们所有在观看这个讲道的，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说，我在我应当在的地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那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也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耶稣所想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过生活，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颠覆这个世界。那我现在会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那我也想邀请你，就是现在这一刻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你现在请你不要这个暂停这个视频，或者是你倒回去，也不要走开我想要你在这一刻跟我们在一起我想邀请你来思想，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做这三个决定。你有没有做一个决定是要过一个神所带领的生活？你有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是做仆人而不是做主人？你有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让你的心属于神的国度，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东西来拉扯？那我想这个下面这一首敬拜歌曲还有这个时间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时候来在我们的心里来思想。那我想邀请你来加入我们一起，让这些话语都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 我觉得没有比这首歌能更好的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说的了，都是关于耶稣。这是保罗的生命所说的。那我们可以想，我们要做怎样的人？我们要做那些让旁边的景况来决定我们心里的惧怕，还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在某一种状态下能够让我们心里能够有一种安全感或者是控制感？那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可以继续的往这条路上走。但是耶稣他所提供我们的是我们在保罗的生命中所看见的。我们看见这样的能力来过生活，是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我知道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在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情，也不管下一刻发生什么，或者是未来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或者我甚至知道那个是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不会让那个来决定我。我所决心要来属于的国度是比这个世界更大的国度。那我想要这样的来祝福你，愿你成为这样的人。你知道决定是属于你的，愿你选择成为一个仆人而不是主人，过一个神所带领的生活。愿你的心被这一位我们刚才所敬拜的耶稣来俘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非常的爱你们。那在我们的这个讲厅有一些人也非常的爱你们。希望在不久